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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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二章不派空里面的第六节，提的是三三摩地，也就是三三昧。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六节整个的大体的结构讲义，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带第六节的讲义。没有的话稍微对照一下书本106页啊，也可以看。有讲义的话比较方便。大体上我们一堂课之前我会把上一次的稍微简单的复习。好，第六节主要分成几个单元。首先呢就是谈三三昧，主要有空无愿无相啊，这里空无愿无相。那么这三个里面呢主要是以空为最重要。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在第一段落呢谈空在三三昧中的重要性。那接着呢第二部分就是三三昧或者三解脱门里面空是最主要的。那到底三三昧它的内容意义又如何呢？那各个部派都有提到三三昧三解脱门，但是每一家的讲法不尽相同。所以我们接着在讲义的131页，首先呢就来看睡丘部如何来解释三三昧。那睡丘部在就是在部派里面算是蛮大的一支一个支派，所以我们首先谈睡丘部的三三昧。接着呢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部派，就是属于分别说系的。好，我们部派首先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主要的分派嘛，对不对？根本分类。那么从这上座部里面呢又分成睡丘部跟分别说系的这一些。好，所以分别说系的呢我们在讲义的134页，如果是书本的话是108页的最后一段啊，就谈分别说系。分别说系又分成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还有海南就是西南这个岛屿的这个分别说系。那么我们分别说系呢有印度本土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舍利弗阿毗昙。好，舍利弗阿毗昙。那么舍利弗阿毗昙谈三三昧的内容跟所以丘部的三三昧大体相同。另外呢还有一个分别说系的，这个是赤铜碟部，在西南那边的赤铜碟部，这是讲义的136页。那我们这里举解脱道论来谈三三昧。那因为大家所熟知的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呢事实上跟解脱道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见解都是属于次同别部的是一致的。好，那我们在讲义130页谈空在三三昧中的重要性，分三项来谈括号一，空无所有无相，虽方便不同而究竟归结于空。那为什么一下子谈空无所有无相呢这个主要我们在第一章阿含的空里面有提到，阿含经有提到四种心解脱或者是四种心三昧一个是空，一个是无所有，在无相跟无量那这四种心解脱如果究竟的话，事实上都可以达到阿罗汉那种不动的心解脱，但是也都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话那分别有的只是定法，有的是有智慧可以达到解脱那么第四个无量呢，因为 无量，我们在阿含经啊，或者是部派的论述里面，看到无量，很容易想到四无量心啊。那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它也是一种定法。那在阿含经里面，它也是心解脱。所以如果说运用的非常善巧的话，这个无量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达到阿罗汉。可是呢，有一些它只是停留在定的啊定的阶段，所以在部派的论师呢，把这个无量判定成为圣解观，圣解观就是假想观啊。他们虽然说修慈悲喜舍，但是呢，主要是心的起心动念慈悲，那没有像大圣这样子具体去利益众生啊，是把这个四无量心呢当成是调伏，让心性调柔修定的一个修持方法。所以这个无量呢，慢慢就被判定成为只是假想，哦，慢慢就脱对了。那剩下的呢，就是空无所有跟无相啊，这三个为一组的，就是三种三昧。所以我们第一句啊，就讲空无所有无相，是方便不同而究竟一致的啊，究竟一致的呢，就是空。好，这个是三者一组啊。那么慢慢，这个三种三昧呢，后来又演化为三三昧，也就是空、无愿、无相啊，又名为三解脱门。空跟无相都没问题哈，无所有呢，慢慢就被无愿所取代啊，被无愿所取代。那这个无愿的意思，主要就是不愿意再来轮回，不愿意受后有。哦，也都翻成无作，就不像造作、贪嗔痴的三毒啊。那这些呢，在前一章啊，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啊，三三昧那边都已经说过了，那脚注都很详细，各位可以参照。好，那就是从这边呢归纳我们这一节所要探讨的三三昧呢，并不是空无所有无相啊。主要呢就是谈已经演化到部派大家所共同的空无愿无相了。那但是即使在谈无愿哦，他有时候跟无所有也会一起来谈啊，哦。比如说我们在瓜五二这个地方，就说空为三三昧的先导。三三昧既然有空哦，无所有无相，或者空无愿无相。那这三个里面呢，诶，到底是三个都要具足才能够得解脱呢？或者说我主要具足一个门，好，三解脱门只要具足一个门，我就可以得到解脱。好，那基本上在就是论书所谈的不太一样。好，比如说以大智度论来说，大智论也有提到三三昧，大智论认为这三种解脱门，你只要一个透彻的深入的了解，只要利用其中一个门就可以得到解脱，哦，空解脱门就可以一直达到解脱。那但是有时候为了众生理解的不同，有的从空解脱门来入手，但是呢会执着这个空相，空的相啊，哦，慢慢呢又告诉他应该要破除这个空相，好，有无相，最后的无作，这样子等于是一个门不通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门啊，哦，来做一些辅佐这样子。那么部派的话就不太一样了，部派哈，哦，如果是说一切有部的话，他认为这个三解脱门呢，真正从凡夫要入见到位的入手处啊，入见到位呢，他认为这个三解脱门里面只能用空解脱门或者无愿解脱门来入正性离生，就开始入见到位第一心的时候，只能用这两个来入。为什么？因为在所以丘部认为他是次第现观，次第现观要苦集灭道，这样次第来观， 啊，不能够一下子从极地啦或者到地这样子来。那由于睡丘部呢，他认为说应该由苦地开始观起，所以苦地要观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苦地里面的四个形象中间的一个来当作入道的门。所以如果说他选择空或者无我的话来入门的话，那他就是利用空解脱门来入见道。如果他是选择苦或无常这个形象来入见道的话，好，这个是属于无愿的，无愿的。所以因为他苦地的空无我形象是属于空解脱门，苦无常是属于无愿解脱，所以他认为在受益丘部的正宗认为能够依着解脱门入正行离生入见道位呢，主要是空跟无愿，好，这两个都可以。但是或许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那这无相三昧难道就没有用了吗？对不对？如果说不能够用这个来入解脱门的话，无相昧难道就没有用吗？其实不是，哦，他在见到入，他有见到十五心嘛，第十六心就修到了。那么这个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哦，苦苦法自忍第一心啊，苦法自忍，再苦法自第三啊，苦类自忍第四，苦类自五六七八，这个是极地的。然后九十十一十二，这是灭地啊。然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是道地的。所以他这十六心次第次第修的时候，哦，先苦苦地观观观，然后极，好，哦，这个样极法自忍，极法自，极类自忍，极类自啊，哦，那再就是灭地了。所以他虽然由空跟无愿来入解脱门，啊，哦，从这边开始入，就是要入苦法自忍的时候，一定要是苦地。但是呢，他当他修到这个灭地，要观观灭地的时候，他首先观苦地嘛，要观极地，在观灭地的时候呢，事实上灭地相应的三昧呢，那是哪个三昧？是无相三昧。所以无相三昧哈，哦，它是在这个地方发挥它的作用，好，哦，就是在修见地见到的十五心里面的九十十一十二跟灭地相应的时候，这无相三昧它发挥作用，好，哦，那这是所以丘部他主张次第现观的时候，他这样的主张哈，哦，只有空跟无愿呢可以来入出入那个正行离生见到位，因为他是入苦法之人。但是呢，有另外一家主张，像法藏部这一系的，哦，还有一些智通内部等等，他是主张顿现观。他顿现观的话，他就不是从苦地下手，他是着重在灭地，灭地涅槃，哦，他是着重在灭地这个地方。他认为灭地现观透彻的话，其他那个三地通通可以一下子全部了解。那么像这样的法藏部，他主张顿现观，哦，见灭得到的话呢，正好这个灭地是跟无相无相解脱门相应，所以他的见解呢，他认为只有无相解脱门可以入见到位，只有跟灭地相应的这个无相解脱门可以入见到位，反正这两个不行了。啊，有部呢完全相反，他认为空跟无愿才可以出入见道。好，那我们在第二观火二这里提到空为三三昧先导，就如阿含经说，若得空矣，能起无相无所有弥漫之见者，斯有是处。也就是说要先得到空，哦，然后才能够进一步呢来起无相或无所有，这是说真正的无所有或者无愿无相呢，要先得空住才有修得的可能，哦，所以空呢就具有先导的作用。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31页。 空除了有先导的作用以外呢，另外大毗婆沙论里面还提到空三昧呢是内道的不共法，虽然三三昧里面还有无愿无相，那么在引文的第二行啊，他说像外道在修六行观里面呢，这个出苦障，好像住脚住五的出苦障，这些形象呢，它是跟无愿三昧相似啊。那么净妙离，这天下心上的这个心上的这个净妙离呢，它跟无相三昧的形象是相似的。可是呢，空的形象是什么？空的形象，空主要是无我无我所嘛，啊，无我无我所，那这是外道所没有的，所以在大毗婆沙论认为说，在三三昧里面，无愿跟无相，外道里面有相似的内容，可是呢，空这个无我无我所外道里面那没有，好，那是佛教内道的特色，好，所以称为空定呢是内道的不共法。从这几个来显示空在三三昧中它特别的重要啊。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在部派里面具有非常庞大势力的睡觉部，它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三三昧呢？好，那么大毗婆沙论里面就举了三家的说法啊，三家的说法就是讲义131页。三家的说法，首先啊，第一家是说由三缘来建立三种三昧，三缘就是对治其心跟所缘啊，那这如下面啊，下面引文所说的，空呢是越对治说的啊，空主要它是对治这个有生见，也就是萨迦耶见，因为空是主要是无我无我所嘛，所以它来对治这个我见是见对治啊，是越对治来说。那无愿呢是越其心来说啊，其心就是期待的心呐啊，一般的凡夫呢他怕死啊，那即使要死了以后，但他希望说再升到比较好的地方啊。然后以后更幸福更富有等等，就一个期待的心。可是呢在修行人来讲，他主要是并不是说希望再来受后有，他希望是超脱三界，所以他不愿再受后有，这是些起心来说，所以建立无愿三昧。那么无相呢是约所缘来说，所缘它是就是我们修学那心所缘的那个对象啊。那么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我们看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啊，所缘故者为无相三摩地，此定所缘离十相故。这里就举了十种啊，它离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另外呢离开了女相男相这种分别，还离开了三有为相啊，生注意还有灭。所以无相呢它是离开这十种相，以这十相为代表啊，所以无相呢这些所缘来说啊，这个是其中一家的说法啊，因为这三个因缘来建立三种三昧。好，接着这就是我们在书本106页啊，倒数第二行，书本106页倒数第二行，三三昧空无愿无相睡丘部以三缘来建立它的差别，这其实是其中的第一家的啊，就是我们这里是瓜无一的第一家，这个三缘就是对治其心跟所缘。那么以空来讲，空是越对治说的，空上面是有生见，有生见就是萨迦耶见，见对治故。无愿呢，它是越其心来说，诸修行者其心不愿三有法故，三有就是欲有色有，不色有， 三界，起心不愿三有啊，圣道亦有故意，亦不愿。圣道本来八正道，这个应该是不错的嘛。可是呢，这里提到说，八正道只是我们的渡河的舟啊，的舟船啊。那等到你到岸到彼岸涅槃的话，这些圣道即使是好的啊，但是呢还是要生啊，所以故意不愿。所以这个无愿上面是约起心来说啊，无相是约所缘来说啊，指定所缘离实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实相，这是第一家的说法。下面呢提到说，也有依形象差别建立的啊，这形象差别建立就是所以就不立四谛十六形象。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义132页的刮胡三，依形象差别故建立三三摩地啊。那我们看 A 的这个表，空三摩地呢，它对应是苦地底下的两种形象啊，那我们黑板所写的这个空跟非我。无愿三昧呢，它对应三地，一共加起来有10种形象，苦地底下的苦跟无常啊。我们如果说感到苦啊或者无常的话，那当然就比较容易产生厌离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无愿上面跟这个非常相似啊。另外，极地是烦恼跟业嘛，啊，因极生缘，这些是烦恼。烦恼当然我们不造作三毒嘛，还是要远离的。因为道地如刚刚这里所说，道地本来是用来我们修行的这个舟船，可是呢一到入涅槃以后啊，借舟渡河了啊，这些即使是圣道呢，我们还是舍啊，所以它还是归在无愿这边。无相三昧的话啊，刚刚主要是对应灭地的灭尽妙理。那这个就是我们书本107页啊第二行开始，这里所讲的也有依形象差别建立的啊。空三摩地有空跟非我两种形象，无愿三摩地呢有苦非常，还有极地底下的4个，道地底下的4个形象，一共有10种。无相三昧有灭地底下4个形象啊，这是约能为四地下烦恼对峙的无漏智说啊，无漏智说。所以我们讲义的 A 这里特别是讲说无漏啊，啊无漏智来说。下面呢，它是对有漏智所缘来说啊。所以如约有漏智所缘形象来说，那么空跟非我二形象呢，它是通于四地界法的。那因为受益戒有部他主张这次第现观呢，虽然说空跟无我，空跟无我他其实如果是有漏的话，极地它也是空，道地也是空，灭地也是空，好，无我的话一样，苦集灭道都是无我，本来通一切法。可是呢，受益戒有部他就主张要次第现观呢，要苦集灭道这样一个来，所以他认为无漏的时候呢，啊、哦，这空和无我只能属于在苦地底下的一个形象而已。如果说在无漏现观，这个空它也通灭地啊，灭地的话，那变成说跟他的理论会产生一个矛盾。为什么？如果说空是通灭地的话，那我修这个灭地，也就是无相三昧的话，我也可以入见到位啊，对不对？可是他主张这无相不能够出入正心离生，好，只有苦地底下这4个才可以。那么我们讲义132页的刮胡二啊，这是空思探究所没有提到的。 那因为大辟菩萨他有提到三家不同的主张嘛，所以我们补充在这边啊。括弧二是由对治差别故建立三善昧，就是这个三善昧呢，通通从对治这个观点来谈啊。啊，也就是空三昧呢是对治有生见，无愿三昧呢是对治见性取见，无相三昧呢是对治疑尽对疑。那么这个有生见、借进取跟疑，这正好是三结。我们要证出果的时候要断三结，所以这一家的主张认为这三三面呢正好分别来断这三结，可以入见道，所以当然认为这样来建立三三面。好，这是所以求部对三三昧的定义。那由于我们请看下一页讲义，括弧四，空跟无我。由于这个四谛十六形象里面，特别是空跟无我这两个特别重要，这两个形象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这里再进一步提出来谈一谈空与无我之间的关系。好，首先我看阿拉伯数字的一，空在阿含经来说它是通于无我跟无我所，通于无我无我所。可是呢，我们看括弧二，有部认为空这个形象呢是对治我所见，非我的形象呢是对治我见。我们本来如果是单在阿含经单谈空的话，空其实包括无我无我所嘛，对不对？可是呢，在睡丘部他谈四种形象空跟无我并着谈的时候，这空就变成比较狭隘的了。他认为这个空呢只是对治我所，空形象是对治我所见，无我的形象呢是对治我见，他是把它拆开来。那如果说单独谈空的话，其实呢它是无我同时也是无我所。那么由于在佛教的特色是主张无我，所以主张一切法无我的这个基本上大家认为是了义。除了佛教一个部派独子部主张有不可说我、非即应、非离应我以外，其他部派非无我都比较没有问题，认为一切法无我是了义。可是呢，我们看括弧二，睡丘不认为一切法空，认为这是不了义的。那么他是根据中阿含的小空经做这样的主张。比如说中阿含的小空经里面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像鹿慈母堂，比如说一个讲堂他说这讲堂里面呢没有牛羊这些，我们说它是空。可是呢并不是连这个讲堂也空啊，或者说讲堂里面的比丘啦，或者是各位的听众也空，所以它是有的地方空有的地方不空，不能够说一切通通是空啊。所以要是说一切法通通是空的话，那认为这是不了义的。这是睡丘部据中阿含小空经做这样的见解啊。所以这里有提到，我们从讲义133页最后一行，如说鹿子母堂空，这是说鹿子母堂当中没有牛羊人物等等，我们说它是空，并不是说这个鹿子母堂这个讲堂本身呢也什么都没有。事实上鹿子母堂这个自性呢是不空的，空的呢只不过是里面的这些牛羊人物等等。 那么这名为他性空啊，就是鹿子母堂相对鹿子母堂本身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牛羊等等没有啊，这叫称为他性空。而自性不空，就是说鹿子母堂本身对鹿子母堂本身它是有的，不能说它是空啊。所以说曰自性，说不空。依此来说，空无我呢？那无我是了义说，啊，一切法通通是无我的。那所以就不认为诸法皆空是不了义说。空，我们说空其实是无我了。我空，那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是这犯我、神我这些啊，实际上都是空的。可是呢，法也主张无蕴法。这是不空的，是有的。这个是虽然啊，所以就不认为无我通四谛一切法，空也通四谛一切法。可是呢，这所以就不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空呢，跟我们大圣中观所说的一切法空还是有一些差距啊。好，那这是所以就不谈三昧。我们接着呢。看第三项啊，舍利弗、阿毗昙耽，也就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者，他们怎么来谈三昧呢？请看讲义的135页，括弧一空定啊，空定也就是空三昧。那舍利弗、阿毗昙耽，那就说空三昧呢，以什么意义来说它是空呢？那后面那解说是以我空我所依空常空不变一空来解释空三昧。那这样的空的内容呢，跟我们前面提到杂含273经的无掌义经所说完全相合。所以空主要是我所空。那另外呢，提到诸行空，也就是恒常的或者不变异的这些呢，事实上都是空的啊。那对无我所来说啊的这样的空的意义，跟杂含佛掌义经相合，也跟睡求不相合啊。好，我们看第二个无相定、无相三昧啊，它是以圣涅槃为境界啊。无相，它是以涅槃的灭谛啊为境界。所以它是跟那个灭谛相合啊。那有生住灭三相的是有为行，而涅槃呢没有三相，你这去除这个生住意灭啊，所以思维涅槃而得定呢，这是无相定。那有不离实相呢，里面除了色声香味触女男以外呢，也是有一个生注意跟灭啊。那所以从他圆这个无为法啊，圆涅槃这一点来说，舍利弗、阿毗昙的无相三昧的主张跟睡丘布的主张是完全相合的啊。那我们再看舍利弗、阿毗昙怎么谈无愿三昧呢？它分成两个，第一个是以圣有为境界，圣有为啊，这是无漏道，就像八正道这样子啊。八正道它是无漏，是清净的，不过呢，它是生灭法，所以它是有为。圣道如渡河的舟筏一样，我们在渡河的时候呢，需要舟筏，可是到岸到涅槃的彼岸以后，这圣道就不用了啊。不必再背着这个舟再走了，所以呢，不愿圣道。那第二个呢，是观有漏的诸行啊，苦、患、庸、见等等等等啊，变异法，可坏众苦，这是以无常跟苦的形象啊，无常跟苦的形象，无常跟苦来观有漏生死行。 所成的无愿定，啊，这样无愿。那这样的看法呢，也是跟说一切有不的看法完全相合，啊。所以，舍利瓦毗昙所说的，也就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所谈的三藏的内容，与说一切有不所说的大体相同，啊。因为它是不同的部派，啊，一个是说一切有不系，一个是那个分别说系的，哦，好，接着我们看就最后分别说系呢，偏离海南的这边的赤铜跌部，他们怎么样来解说三三昧呢，哦，他们就不是以这个四谛来分了来配了，哦，他不是以这个四谛来配，他主要以三相来变，就是无常、苦跟无我。无常、苦、无我，所以他怎么来配这个空呢？好，我们看引文啊，标楷体的一二三四第四行，以观见无常成无相解脱啊，他把这个无相，它配在无常，以观见苦成无作解脱，啊，或者是无愿解脱；以观见无我成空解脱。这是解脱道论啊，赤铜跌部、清净道论这一系的主张。那如果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哈，那除了这个四谛十六形象以外呢，它也有可以跟三法印来相结合，哦，它怎么结合呢？比如说空的话，它是主张这个诸法无我；无愿的话呢，它可以跟诸行无常来配；无相的话，因为它跟灭谛相呼应嘛，哈，哦，这就是涅槃寂静三法印。如果我们从三法印来看，先看说一切有部的空三昧，他主张诸法无我，为什么呢？因为空它有这个空跟无我形象嘛，啊，无我形象跟诸法无我是完全相吻合的。那所以就不能认为诸行无常跟无愿相配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愿三昧里面有两个形象，其中的无常苦也是跟无愿三昧相结合的，所以用诸行无常来配合无愿三昧也是非常合理，哦，那说一切有部的无相三昧来配合涅槃寂静呢，这没有问题，因为它是跟灭谛整就空配合诸法无我，无愿配合诸行无常，无相配合涅槃寂静。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赤铜跌部，就南传这一系的，哦，空它配合无我没有问题啊，诸法无我。可是呢，下面这两个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无愿，无愿的话，因为若以受戒部来讲，它有两个形象嘛，一个是苦跟无常，那正好受戒部来配合诸行无常。可是呢，南传他取这个苦的这边来配，对，大体上还好了。好，哦，一个你要厌离嘛，观苦也好，观无常也好，也不会相差太远。问题比较大的哈，哦，是这个无相，好，哦，无相，所以就不他认为这是涅槃的无相界。可是呢，在赤铜跌部呢，他把它配的在无常，无常界是有为的嘛。就有违法，那但是这个涅槃是无违法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差异是比较大的，嗯，那导师也对这个解脱道论也做一个评论，啊，有括弧二，以无常苦无我来分别三解脱，啊，就是像解脱道论的无常苦无我来分别这个三解脱，实不如以三法印，哦，三法印也就是诸行无常来名无愿，诸法无我 乃名空，以涅槃寂静乃名无相，来的妥切。就导师的看法，就是睡丘夫用三法印来配三解脱门，以及南传的无常苦无我来配合三解脱门，觉得比较理想。那如果说我们来还原一下，到底他们为什么无相呢会来配这个，就无相解脱会配来配合无常哈、这个我们请看一下脚注第二十九页，脚注第二十，讲一百三十六页脚注第二十，第二十这里我引了清净道论哈、脚注二十的第五行，清净道论他是这样主张的哈、因为这个道是由于无常随观，好，他的观无常，来去除了诸行见后相，即舍断常相，舍断横相，舍断常横相而来，故名为无相。好，所以他的无相呢，其实是主要去除这个常啊、横啊这些好见后啦这样的相。怎么去除这个常呢？那就是观无常。所以它的无相主要是去除的常相啊、横相、常横相，所以它是观无常。所以重点不太一样。好，这个是我们上一节所说的三昧。好，整个归纳来说，空在三解脱门里面，它不共外道啊。主要内容是无我无我所啊，在三三昧里面来讲，它是先导的作用。那么第二个睡丘部的三三昧呢，虽然有三家的说法，但是这三家说法最为常用，也最为后来的那个大圣论书所引述到的呢，就是配合四谛十六形象这一说啊，第三说。这谈的最多，好，俱舍论也好啊，或者是后来的大乘论书、大智度论等等，都着重在这里。第三说啊，依形象差别来建立三乘摩地。所以就不来说的话，它空，它主要就是无我无所啊，无愿，就不愿意受后有，不造作参读，无相的配合。观这个地盘啊、那舍利瓦毗昙就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啊、印度本土的分别说系到底是哪些部派哈、我们再复习一下，请看讲义的134页，脚注第13。分别说部向西南发展，后来又分成四部啊。流行在印度本土的呢，有三部，就是化地部、法藏部跟引光部这三个部派。那这三个部派呢，它与大众部系的关系也很深啊。那么一共分成四部嘛，那另外一部是什么呢？这个是流行于海南的赤铜别部，也就是清净道论西南这一支的。解脱道论这个都是，所以舍利瓦毗昙呢，它是印度本土，好像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这几个部派的分别说部的论点啊，它的主张跟睡丘部非常类似啊，空就是无我无我所，无相是以涅槃为境界，无愿它是以有为圣道，还有苦。无常这些有漏诸行为所缘啊、那解脱道论就是海南的这个跟印度本土距离就比较远的啦啊、它建立三三面是完全是自别立自己的一套，就有无我苦跟无常啊、着重这三项来配合这个三三面啊、好，这个是我们复习一下第六节三昧。 因为山上面是三解脱门啊，哦，在部派来说，他对三解脱门怎么定位呢？部派的修学方法很多嘛，比如说修戒啊、定慧，那定法有很多，比如说有包括的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八圣处、八倍舍、十遍处，啊，不净观啊，很多很多，对不对？那在这么多的定法里面，称为解脱门的，主要是三解脱门。称为三解脱门的呢，就是这个三三昧，空、无相、无缘。所以这么多定法里面，而其中的三解脱门可以，就这个三三昧被称为解脱门。可见这个三三昧呢，比起其他的三昧有它独特的地方，哦，它独特的地方。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同样是修定的法门，这个三三昧会被称为解脱门？为什么？其中一个哈，就是这个三三昧，它配合四谛十六形象，配合四谛十六形象，可以或者配合三法印这样的一个真实观。好，四谛十六这都是共相的真实观，配合这样的修法，所以它不但是定法，而且呢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五漏慧得解脱。所以在包括大智论来谈，大智论里面提到说菩萨要修一切法，那菩萨修一切法，当然以菩萨行来说的话，六波罗蜜这是菩萨本分一定应该要修的，可是对于二圣法呢，菩萨还是要修。那菩萨修二圣法就包括三十七道品，里面有包括这个思念处啦，四身处啦等等，五根五力七节十八正道等等，这些都要修。那三解脱门他也要修，可是问题来了，菩萨他要修三七道品或者说修三解脱门，可是呢你若修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涅槃门啊，对不对？修这三解脱门会入涅槃的。那菩萨既然还要修这个三涅盘门，可是呢菩萨却不能够急着入涅盘，如果急着入涅盘的话，那跟二圣一样，他就不能够再修广大行。所以对于这个三三昧，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提这三三昧，主要他在这么多定法里面他是被称为解脱门的，这是他一个重要的地方，它是真实观，配合四谛十六形象，也配合三解脱门。第二个呢是菩萨他也要修这三解脱门，可是呢却是他观空而不急着证空，他是现在是学时了，学的时候还不是证的时候，观空而不证。那怎么样观空而不证，这个到后面或者说以前我们在谈大智度的时候多少也说过了。所以对于三解脱门的内容我们先了解，就部派里面他们怎么样了解这个三解脱门，那么菩萨的三解脱门他在修三解脱门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要修这二圣法，可是又不能跟他们一样急着入涅槃。好，所以对这个三三昧呢也非常重要啊，请大家有空再多复习。好，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边，下一节再从第七节空之类集来说。